弟兄今天要为教会呢释放一个信息，他今天传讲的题目是在神的手中成长。主题经文是引用了以赛亚书。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诵读这两段的主题经文。那么，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段是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第二处经文同样出自于以赛亚书64章的第8节，来，大家一起来，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感谢主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春福弟兄。
谢谢海平啊，选的两首诗歌非常的契合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我的 PowerPoint 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再有机会在他的面前来思想，来学习他的话语。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在神的手中成长。开始这个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在上个主日之前，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国庆弟兄要分享的内容，但是呢，我看到他的题目，说讲到饼杯的故事，那我以为他讲神的救恩啊，直到他开讲，我才知道说他要讲的其实是成长。大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讲道当中特别讲到说我们弟兄姊妹在成长上的难处有2个，第一个呢是说我们对一些属灵的真理不够熟悉，没有深入的理解，这是我们一个难处。那第二个难处呢，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难处，在于什么呢？我们对这些真理太过熟悉，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造成一个后果呢，是说这些个真理仅仅停留在我们客观的观念当中，没有进入我们主观的经历，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我想这是从这是感谢神说让我们的弟兄从这个更深的认识饼杯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一条成长的路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从另外一条路径来认识这个成长之路。就是说怎么样我们顺服在神的手中，然后让他的手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他的手中成长。那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说这神这是奇妙的神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同工来这个传讲他伟大奇妙的作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的经文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海平弟兄已经带我们念过了，我这里把它快速的重复一遍就是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64章第8节说，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两节经文为我们，如果我们细想这个其实是为我们启示了说我们和神之间另外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换句话说，他和我们之间不光是造物，就是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也不光是这个拯救者和拯救者的关系，和这个被拯救者的关系，而且呢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就是说他是窑匠，我们是泥，我们要在他的手中被制作被塑造。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说这是一个同样是一个创造和拯救的过程不过呢是在这个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的创造和拯救而已。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引言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样 经文哈。这是因为说在神完备的救恩计划当中啊，蒙恩得救因信称义啊，只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啊生命成长的一个起始点。圣灵呢要在这个基础上借着十字架的经历啊继续工作在我们身上。他要如同窑匠一般，然后兴起环境来制作、来塑造、来雕削我们，至终为我们成就一个得胜、成圣、然后合神心意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实际上是说，我在这里是说，盼望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能够有这样的眼光，能够有这样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尤其是在我们深陷在这个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个成长的心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必须强调一点哈，就是并非所有的环境都是十字架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要是打个比方啊，这个极端的比例，如果我们因为贪赃枉法因为作奸犯科被关进监狱，那我们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呢，说神是全能的神，他也一样，如果他这个允许的话，他也一样会把这样的经历变成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一个点哈。那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当我们众人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是吧，求你的灵是吧再次向我们说话，是吧，让我们真的看到说你不光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你不光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是吧，你更是我们塑造我们、雕削我们、是吧制造我们的那一位，是吧，让我们如同泥土在窑匠的手中一般，是吧，让我们降服在你的手里，是吧，让你的工作是吧成就在我们身上，是吧，更是看到说主，当我们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有你的带领，是吧，有你的安慰，是吧，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盼望说主，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发出亮光，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主都在你面前蒙造就，让我们的生命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壮大，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纲要哈，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一定要成长，这件成长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为什么这么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成长不光是一个生命体的本质的特征，对于我们这些个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这些个基督徒而言，这个更是神的一个心意。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要看到是吧，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止境。那在第二部分呢，讲到说神工作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讲叫做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是他的工作的方法，这是出自圣经的箴言啊。而且呢，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会看到说神的工作呢会有这个层次和强度上的差别，他会根据我们的度量为我们量身定制我们所要经历的环境，所要经受的这个试炼和艰难。当然这个当中呢就会有难易强弱和这个深和浅的这个差别。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看到哈，说无论如何神也应许我们说，我们所能承受的，他量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一定会有一个完成的过程。当神的工作完成，当他的目的达到以后呢，他的手就会撤去，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那在第三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说叫做主给我们的结局，对，当主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在我们身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个性当中在我们他这个深深的痕迹，你说叫他伤疤也好，叫他记号也好，总之呢我们这个人会不一样。这是这个三个部分哈。那我们还是要说明一下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基督徒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那我这里只是说把我个人认为有领受的几个点，然后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盼望说大家在 圣灵的带领下呢，能够有所得着。好，我们来看哈，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成长，尤其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那我们先说的第一点，就是说对于所有的生命体而言啊，能够成长生长，这是这个生命体的一个本质的特征。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个东西是活的，是有生命的，那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在于它是可以成长。这个很有意思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童话故事。那我忘了说我们是不是在讲台上有这个讲员分享过，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过这个故事是这样哈，就说原来啊，他就是据说的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啊，这是个故事啊，有一个国王年龄大了，然后他没有儿子，然后就说在这个国家当中呢，挑选一个孩子，诚实的孩子呢来做继承人，然后呢他就把准备好的花籽儿、花的种子呀分给这些个被拣选的儿童们，说你们谁种出最美的花，我就会选谁做我的继承人。转眼就时间就到了嘛，然后这些个小朋友们就神气活现的把那些个漂亮的花啊，长得很漂亮的花，然后放到国王的面前，国王看着就在那里微微的笑哈，直到有个看到一个花盆，说里面没有花，国王就很惊讶，说，然后说这是谁的呀？这是谁的花啊？然后一个小孩就很沮丧的出来哈，说这是我的花，我事实上呢，我一直在辛勤的管理它，一直在浇水，一直在施肥，可是呢，它还是不长，它还是没有发芽。当然，我们能够猜到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局哈，国王就哈哈大笑说：“我傻孩子，说我给你们的花籽呢，其实都是煮过的，根本就不会发芽。”那我只是想知道说你们谁更诚实，很高兴说，这个小孩会作为我的继承人。那我知道哈，这个童话故事是本来呢是讲诚实，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有生命跟没有生命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知道哈，那些个花籽其实是一样的，只有呢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才知道这个种子是活的。这就讲到说这些生命体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成长，没有成长我们就是一个死的生命。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点小知识哈，并不是所有的种子你煮了以后它都会死掉。事实上呢，有一些种子很特别，你煮过以后呢反而会提高它的发芽率。给大家一种叫做这个黑金树，黑色的黑，这个荆棘的荆，这是其实是一种产橡胶的树。那还有一种叫厚荚相思树，就是那个豆荚比较厚的这种一种相思树。实验证明啊，是专门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啊，把这两种树的种子用开水煮20到30分钟，它们的这个种子的发芽率反而会提高。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哈、啊。你看到说煮20-30分钟啊，其他的种子都被煮成粥了。这个两种种子呢反而刚好让他们活过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哈，这两种种子在哪块分布的最多。告诉大家哈，是在澳洲。我们就知道说澳洲那地方经过那么多的大火还能够这个森林还能够再次长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是岔开一点的话题哈，这是讲到说我们成长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本质特征，我想大家不会有什么异议。如果说哈、啊，说对于自然界的生命而言，成长是生命的本质特征，那对于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说，神对于我们基督徒这个成长的这个心意。新约当中啊，其中用过几种不同的比喻，特别的比喻来说这个基督徒的成长。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哈、啊，叫做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这两个我们其实在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当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在这里我们稍微这个总结一下，说称义是讲到说我们相信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呢，神悦纳我们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地位。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个词啊实际上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换句话说它是从法庭上借用过来的。最开始这个词是在法庭上借用过来的， 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法庭上我们用这个词说一个人，说他被称义，其实是宣告这个人无罪，可以去释放的这么一个情形。那神的审判呢，就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被称义，其实是说宣判我们为义，宣判我们为这个无罪。所以呢，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那个地方特别讲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成圣，就说与之相对哈，成圣是说我们这些得称为义的基督徒啊，变成基督的这个样式的这个过程，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成熟，以至于有这个完全长成的身量这么一个过程。大家注意哈，这个两者的区别，第一个是说一个是地位啊，一个是过程，还有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呢，是一个是历史完成，就是当法官宣判我们无罪的时候，宣判我们被称义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完成了。而且呢，我们今天不会比我们刚刚觉知的时候更称义，这是一个顺势完成的过程。但是成长不一样，就是说成圣不一样，成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一直到我们生命的终，到我们生命的终结。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讲到说这个称义呢是关乎我们被神悦纳的一个外在的地位，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外在的地位，而成圣呢则是关乎我们圣洁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内在的成长的过程。这是这两者有一些本质的差别啊，但是我们必须说哈，这两者是这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啊，称义是基础，成圣是目标，缺了哪一个，这都不是完整的救恩。所以我们讲就说神完备的救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看到哈，说这个基督徒的成长是一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循序渐进，不断的改换，不断的替代这么一个过程。这是讲到说成长是神的心意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点，就是说同样是成长，那属灵生命的成长跟属自然的生命的这个成长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属灵的生命只有长大没有衰老。这个我想我们也能够理解哈，就像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从十字架上倾倒出来的那个生命，那个是个永远的生命，是个永活的生命。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跟与神同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命。但是属世的生命呢刚好相反，我们知道这个属世的生命啊，圣经上有记载叫做什么呢？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会看到说它会有一个成长灭亡的过程，而且呢经常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属世的生命，属自然的生命，这可不是给我们讲，这可不是说描述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永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这个叫做什么，后面的永远是更好的。这个有一句广告词叫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这是我们讲到哈，说我们为什么要成长的原因。那有这个原因呢，我们下面来看说神会怎么做。箴言告诉我们哈，就是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呢他照着神的这个大能大力啊，把我们带到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然后呢把他的手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这就像我们当时的海明弟兄领的诗歌哈，就说我们的这个经文讲了说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他要来制作来雕削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哈，这个神的工作是有层次，他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讲说因为他知道万人嘛，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会为我们叫做量身定制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先看第一点哈，他这个环境会是怎么样的呢？叫做不顺利会让你更顺利。 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有可能会说啊，这个就是这不就是心灵鸡汤嘛，对不对啊？这个还真不是鸡汤文啊。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个叫做非常专业的、非常硬核的这个研究结果，这个是搞医学的人啊，因为这个研究是发在这个期刊呢，叫做《过敏哮喘与临床免疫》上。我想运才弟兄会很熟悉哈。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听说过这个小孩子们会有这个花生过敏这件事，对不对？我想甚至我们当中都会看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过敏哈，有时候严重到会影响到这个有这个生命危险。过去啊，大家说当这个家长们发现小孩子有这种过敏的现象以后呢，通常的做法就是严格控制他们接触这个花生类的食物。其实早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就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当时发的这个叫做临床实践指南啊，就建议说，在小孩的这个食物当中引入花生类食物的这个时间呢，要推迟到3岁，就是3岁之前你别给他吃这种东西。学校的食物哈，就现在因为我们学校有提供那种免费食物嘛，或者说买的这个午餐嘛。它更是有严格的规定，就不可以含这个花生类的成分。那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哈，就是说我们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嘛，对不对？我不碰它不就完了吗？就是你知道吗，说因着这样的规定和建议哈，就是甚至是我们说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啊，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在近20年的时间，就是从2000年以后一直到这个2020年，我们说这个文章是发在2018年啊，说这将近二十年间，美国青少年中花生过敏的比例急剧升高。这个研究是在2016年做的，但是呢，正式发表是在2018年。那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就表明说哈，在婴儿早期，我们说的早期是指说小孩在baby 啊，在4个月到11个月这个时候，哎，你就引入这个花生类的食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大幅度降低这个孩子在5岁时患花生过敏症的几率。大家可以在这个图中看到哈，这个左边这个图会从14%狂降到2%。我想这个原因哈，即使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也能够理解个八九不离十哈。就说虽然这些花生让我们baby 有时候会很难过，但是你不能够一下子给他吃这个太多啊。有时候会让我们这个小孩很难受，可是呢，正是这样的过程，让他们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被建立起来，被这个 build up。这就是什么呢？说我们说养孩子哈，不能太小心啊，因为你太小心的话，有时候反而会害了。那跟这个机制类似哈，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上，也是一样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机制。所以一定程度的不顺利，反而会成就我们。造就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更加的成长和成熟。那右边这张图片哈，这是前些日子我在另外一个属灵的这个微信群里看到，后来我把它转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因为它用英文写，说我向上帝祈求力量，然而呢他却给我苦难让我刚强。我向上帝祈求智慧，然而他却给我难题让我去解决。我向上帝祈求勇气，然而他却给我危险去克服。我向上帝祈求帮助，然而他却给了我机会。后面怎么讲哈？他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我想要的，然而我却得到了我所需要的。我去查了一下哈，这个其实是叫做一首这个无名氏写的一首诗。这个完整的版本呢，还包括下面两句，叫做说我向上帝祈求丰盛，然而他却给我体力和智力去工作。我向上帝祈求爱。然而呢，他却给我遇到麻烦的人让我去帮助。到最后这句话很逗哈，他说我的祷告都蒙了垂听，我的祷告都蒙了垂听。我们看到哈，从这首诗里我们也看到说叫做神工作的一般的法则，他会让我们经历困难，经历苦难，然后呢让我们更加的强壮。当然了，说如果说你认为说神仅仅是给我们一些个不顺利就让我们成长了，哎，那真的是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也低估了神的大能。其实呢，更多的时候呢，原来我说哈，为了这个我们真实的成长，那神会把我们带到更深的试炼当中，让我们经历什么呢？经历叫做水深火热， 让我们经历水火，从而呢更真实的认识他，信靠他。这是我们下面这一章啊，叫做火样的试炼，这个比那个不顺利要强多了，我是说从强度上要强多了。那在这里哈，我必须要先声明一点哈，我们在这里讲火样的试炼，哎，多多少少有些叫做怎么讲，言过其实啊，因为我们说真正的这种火样的试炼啊，就应该像我们说老一辈的那些个属灵的前辈，这些个弟兄姊妹们在文革当中所经历的那样啊，像这个于老爹一家呀，像这个尼托生弟兄啊，或者王明道弟兄啊，还有历史上这些所有的这些个殉道者，他们所经历的那些才是真正的这种火样的试炼。只是说神怜悯我们啊，没有让我们经历那样的这个火而已，他知道我们的度量在哪里。但是我们必须说啊，这个原则，这个过程应该是一样，他把我们放到一个啊如同火炉的这个试炼当中，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呢，来制作我们啊，也来扶持我们。我想这样的经历哈，但凡经历过的弟兄姊妹们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叫做什么呢？说这种试炼叫做三无的试炼。不知道大家什么叫三无，大家知道吗？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国内啊这个三无讲，说在民政部门讲三无是指说叫做无生活来源啊，无劳动能力，没有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人的这些个公民，这些人其实要被民政部门收养。还有呢这个公安部门讲三无呢，讲的这个啊，叫做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这种外来人员，管这种人叫三无人员。那我们今天讲说这种试炼的三无哈，这个是我自己的说法哈，啊，叫做没有固定温度、没有预定时间、也没有解决方案的这样的试炼。你知道这种试炼是最难熬的。你说，我们看到哈，右边这个图片，这是一个炉子啊，这是一个空气炉，我们叫或者叫马夫炉。那我们公司最多的设备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炉子，用来烧这些个粉末啊，用来这个做各种的这个各种热处理的工艺。这种工艺啊，最重要的参数就两个，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时间。通常我们这个做实验的时候呢，都是预先啊在这个控制器上啊编好程序，设定好这个温度和时间。哎，啊，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最高的温度在哪里，然后呢在最高温度下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就换句话说哈，我们这些设计实验的人，我们对这些参数是心里有数，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这么想，那些个被烧的样品可是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在神手中的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被神放进这个炉子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的艰难困苦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说，主啊，你说这个你告诉我说你这个试炼有多长，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告诉我我就忍了， 我这个真的我咬牙我就忍了。不是啊，神的工作不是这样。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还没有办法自己脱离这个试炼的环境，神把你放进去以后，你放心，你自己是跑不出来的。如果你哪天看到说你那个放在炉子里的样品哈，在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然后自己从开门从里面跑出来了，对不对？你会吓得半死。这个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能够看到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和路径。在这种情况下啊，作为人的这个自然的反应啊，我们会反抗，我们会挣扎，我们会竭尽全力的摆脱这种情形。但是原谅我说啊，这种挣扎基本上都是突然的，这个经常讲叫做用脚踢刺。而且呢一般是我们越挣扎，这个挣扎呢越会拖延这个试炼的时间，这个不会加速。原因在于说神不达他的目的，一般他是不会罢休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合理的选择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不得已哈，就是不得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呢降服在他的面前，让他把这种生命的工作、改变的工作能够如期的完成。我们也跟大家这个曾经分享过哈，这个人的努力哈一般不会加快，只会拖延神的工作。那我们越早降服，越早改变，那神的工作就越早完成，他的这个手啊就能够越早的挪去。 所以你知道说在这种情况下哈，什么叫做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每一天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那我相信哈，这也是这个其他像陆光弟兄啊，像王婷姊妹啊，像杰佩姊妹啊，我想这些经历过的弟兄姊妹都是同样的感觉，都是同样的经历。没办法，就说这个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做出来。那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哈，神，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在临前的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个真的是神的怜悯，这个神的恩典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当然这个说到这个在这个试炼的这个强度上啊，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上他也给我们盼望，就是我们下面看的哈，叫做只有一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环境啊，不知道这个试炼的时间有多长，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一定会有一个完成的时候，哪怕这个环境再苦再黑再热或者再冷，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就是他如果开始一个工作，你放心，他一定会把它做完，他一定会达到他的目的。当他完成他的这个目的以后，当他把我们身上神所不喜悦的那一部分去除掉以后呢，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出来。那旧约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类比哈，就是叫做亚伦发芽的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哈，当时是说因为这个可拉一党的这个悖逆嘛，然后神呢就让地开口直接吞了这些个可拉大滩这个还有亚安比兰和他们的这个一党的人啊。可是呢这个以色列的首领呢还是不服，对不对？还是在那里帮助摩西和亚伦，然后呢神就降下瘟疫然后击杀他们。摩西呢就让亚伦拿着这个香炉为百姓祷告，才止住瘟疫。然后后面就是神吩咐十二支派的首领把他们的手杖那个木杖各自写上名字，放到这个会幕内，放到这个法柜的前面，告诉他们说第二天谁的杖发芽，谁就是我所拣选的人。那么知道啊，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那个亚伦的那个杖不光是发芽开花，而且还结出果子，还结出那种已经熟透的这个熟的杏。所以这个林陀生弟兄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杖啊被带到这个圣所里过了一夜。其实那个地方是很晚上是很冷的，这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黑暗当中有一个复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在我们的经历上也是这样，再黑再冷也只有一夜，到了早晨呢，我们就会看到说这是一个神工作大能的见证，一个发芽的杖。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哈，说盼望说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在这个试炼当中，你要知道说在我们最苦最痛是最没有指望的时候，盼望说神把这个发芽的杖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能够继续的勇敢向前，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说讲就说神的工作的结果和果效。这里我们所讲的神给我们的结局，那开始我说是叫做主的结局，后来这个一名弟兄提议说应该叫做主给的结局哈。这是这段经文的这个说法呢，是出自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一节，那个地方是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同样啊，这个经过神的工作啊，主也会给我们一个结局。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这个结局在我们身上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哈，经过主的手，我们会更谦卑。经过主的时候我们会更谦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什么呢？通常神的工作会在哪个地方下手呢？是在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 就是我觉得我在哪个方面还不错的那个地方，神就告诉你说你真的不行，你真的不行。他会让我们说，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自以为最拿手或者是最自以为是的地方，让我们栽跟头，让我们吃苦头，然后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呢，你最后会说啊，是的主，是不是？哪怕是在我最以为自己行的地方，我也要仰望依赖神的恩典。这个是谦卑，这个是神的谦卑，然后坐在我们里。我想哈，这个大家可能这个有一点这个要怎么讲？我们说哈，这个不是说一般的那种谦卑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叫做神让我们失去骄傲的能力。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平时我们所说的谦卑是这个什么样的呢？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和环境，我们可以谦卑，而且是呢，我们就是打心眼里这种真实的感受，这个我这个时候很谦卑，然后呢，而且呢，我自己知道说我自己真的是很谦卑，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但是问题在于说什么呢？换个时间或地点或场合，我的那种骄傲就在同样的点上，我的那个骄傲还会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意思是说我们还有骄傲的这个能力。那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哈，神的工作是说他把我们这个骄傲的能力也拿掉也打断，以至于啊，就是我们想骄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举个形象的这个比方啊，就好像说你一旦你生出这个骄傲的念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行，然后呢神就会让你想起来说你曾经被神摁在地上，把你脸贴在地上，然后呢使劲在那里摩擦。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前世的有一段很流行的这个歌曲啊，叫做滑板鞋，在国内很流行啊，里面也特别讲到一句歌词叫做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那意思就好像说神摁着你说让你骄傲让你骄傲，就是这样。如果到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再也不敢骄傲。每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场景，我们再也不敢骄傲。感谢神啊，就是说他把这样的谦卑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讲到说主给我们的工作的第一个结局啊，就是我们会在他的里面更加的谦卑，而且是那种真实谦卑，是拿掉了那种骄傲的能力的那种谦卑。那第二个呢，讲哈，我们讲这个结果叫做神会赐给我们更多的话语。那这个赐哈，我们说这个赏赐哈，不光是赏赐的赐，也是另外一个赐，就是怎么讲，就是拿针刺刺客的那个刺，就是用尖锐的工具来雕刻的那个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在经历神的试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啊，我们会更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会更依靠他的话语。其实这么说啊，还都不是很贴切哈。就说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说我们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不然的话呢，我们会坚持不下去。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说神借着试炼把这些话语，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心里。在圣经当中我们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说当主曾经说过说时候将到，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心上，对不对？在其他地方呢说要我要刻在你们的心板上。我原来不懂哈，我不知道说怎么叫写在我们心上，后来就懂了。他真的是刻上去，用刀也好用火也好，是刻上去。就换句话说啊，不是我去想去背诵这些经文啊，而是我们不得不去背诵，我们不得不去背诵，因为我们那里面会神给我们产生一种真实的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哈，我算过这个从四福音书一直到犹大书哈，除去这个《使徒行传》和这个《启示录》，我当时就把这个新约当中每一章那个挑出一小段来，抄在这个小本上哈，反复的背诵。我想大概有100多段吧，每一段应该有1到3节左右，基本上是在什么呢？在上下班的时间，在车上的时间，在脑子里这个反复的背诵。我们知道背诵这件事儿啊，其实这个本身背诵啊一段下来， 就是说如果短时间的记忆这件事不难，因为这是短期记忆嘛，哪怕是挺长的一段哈，我们反复几次就能背下来。而且就这个就像我们原来周五聚会的时候大家背诵经文啊，我就看到说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临阵磨枪啊，至少我知道这个玉红姊妹是跟着临时背了一段，然后哎当时就背得挺好。可是第二天你问他，他一句都想不起来。这个叫做短期记忆啊，短期记忆我们知道是脑细胞啊临时交换这个化学物质哎达成的这种连接。这种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就会断掉。那最难的是什么呢？是建立那种长时间的记忆。这种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理学上哈，是指脑细胞之间建立那种物理性的连接，就是脑细胞之间的那种轴突和树突，生长出更多的轴突和树突，哎，把它们连在一起，这是一个物理连接。哎，你只有重复到一定程度，这种新的连接才会成立。当然，这种连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一旦建立起来，很长时间内它都不会断开。当然了，你要是这个不及时的重复呢，它也会断开。这就讲到说，你要想真的记住一个东西，就需要不停的重复。那好处是说啊，需要这个中间需要重复的这个间隔会越来越长。嗯，我原来的这个经验哈，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个经文我大概一个星期需要重复一遍。后来呢，就是中间会隔一个星期可以重复一遍。再后来，比如说到现在，我想我大概一个月就可以重复一遍。你重复这一遍呢，基本上就把这些能够很这个顺畅的背下来。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背诵圣经哈。当然我这里再说哈，这里没有炫耀的意思哈。我知道说我能背诵的这点经文和其他弟兄姊妹比起来，真的是这个九牛一毛，根本就不值一提。但是呢，我要说哈，这个确实是我个人呢实实在在的在神面前的得着。神把这些经文赐给我，然后我们真的在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就能够拿出来，马上就能够用。还是啊，也鼓励弟兄姊妹抓紧一些机会来这个熟读神的话语，能够背诵神的话语。这个当中哈，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的这个背诵的技巧，还有一些个这个经验呢，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里讲到说神的工作会赐给我们更多他的话语。那最后呢，我们讲说这个叫做神的工作会带给我们更深的平安。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一节哈，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就是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刚开始我对于这个经文我看不懂，前面我都懂，后面我也懂，但是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平安的果子怎么就是义，这就是说这两件事怎么能够连在一起。那后来我们明白哈，就是说经炼过的人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平安呢，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就是经炼过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相信说他对我们所怀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是积极的意念，是不甘心我们白白受苦的这个意念。这个是神的心意呢，是要塑造我们，得着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信心的时候呢，这个平安就在我们心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样的信心呢，就是我们的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说神，为什么神的工作带给我们更深的平安，印着这样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平安，同时呢也成为我们的义。也是说到哈，就是我们印着在他的手中，印着被塑造而成长。那当然呢，我们也相信哈，就是说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经历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情形不一样，所以呢经过神的工作以后，在神面前结出来的果子也未必都一样。那也许有这个其他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比如说变得更温柔、更节制啊、更顺服，这些都是有可能。那结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个墓碑哈，这个墓碑的主人呢叫做中路德师母，大家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哈。但是她的丈夫这个牧师我们一定会知道，就是葛培里牧师，或者叫翻译成格里汉牧师。根据估计哈，说到2008年为止，有多达22亿的人通过广播和电视节目听过葛培里牧师的布道。我想这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布道的时候这个听众最多的一位 一位牧者。那钟鲁德师母哈、是出生在中国的江苏淮安，父母都是这个医护的宣教士。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家哈、跟这个中国的有很深的渊源。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这个上面这个墓碑的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印记。当然这些不是重点哈、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他的父亲哈、因为他是姓 Bell 嘛，他直接就翻译成钟。他父亲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钟爱华，就是热爱中华的意思。当然我们说哈、这些不是重点哈、重点是我们看他墓碑下面的一行小字，直接翻译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说建造结束，谢谢您的耐心。换句话说，钟师母让我们看到哈、他的一生都在被神的手所建造，直到离世安息主怀，这个过程一直的持续，一直说他认为说直到他进到坟墓里面，这个过程才宣告结束。盼望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心智，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呢能够在他的这个手中被建造成长。这是今天的信息。好，那我们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真的主孩子在这里拙口笨舌来分享主你的话语，来分享主你手的工作。我们盼望说主你的圣灵主要能够大大的做工，主要让这些话语主要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尤其是那些主要现在在这个艰难困苦的当中主要不知道出路在何方的这些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要盼望说你把这样的看见，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安慰主要能够带给他，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主要能够一天一天成长，是吧？不浪费主你所赐给我们在这世上的年日，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因着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在你面前不知羞愧，是吧？你帮助我们，愿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